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祝贺大家新春蒙恩，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春节信息题目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我先把经文读出来，经文就记载在创世纪22:13-14两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那我们都知道圣经创世纪是2:22是以记录亚伯拉罕的生平为主要的一个经文的段落。12呢是讲到亚伯拉罕被呼召，22呢是记载亚伯拉罕的完结篇，说到他离世之前的最后的事迹了。所以在最后的经文的里头呢，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就是亚伯拉罕终结他的一生对神的认识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我们常常景况好的时候呢，哇，我们对主的信心呢就好一些，景况不好的时候呢，啊，我们对主的信心就好像少了一点。有些事情我们能够掌握，当我们能够掌握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对主的信心好像多了一点。但是当我们遇到我们不能够掌握的事件或者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对主的信心呢常常就少了一点。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春节期间，我们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一生对神的认识的这一个宣告的话来彼此勉励，让我们知道好的时候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我们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自己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当我们能够掌控事件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当我们不能够掌控现况，我们过得很辛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世纪22，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数过里头最多的出现的词是哪一个字眼呢？22出现最多的呢是儿子这个字，儿子或者是童子，我儿，子孙等等啊，这些跟儿子有关系的呢一共出现了大概20左右。那大家记得，所以这一章的主题呢是谈到儿子，他不断地提儿子，很明显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生命中的重点，因为我们不会这么说话的，你说对吗？当我们带着自己的父亲去逛百货公司，我们不会对人家说，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我们不会这样说的，除非 我们的爸爸真的经历了一些很特别的事项以后啊，我们就会强调，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爸爸啊。可见呢，在22章不断的出现儿子这个字的时候呢，啊，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事件。那到底怎么样呢？好，我们就来看了。在圣经22章的第一节，这里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生呢也有不同的试验啊。不过22章来到完结篇的时候呢，圣经提出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第22章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那当然要跟孩子有关系的了啊，因为22章的主题就是儿子。那这事以后跟儿子又有什么关联呢？那么为什么22章不断的提儿子呢？因为对希伯来人来说呢，儿子有继承产业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儿子对亚伯拉罕来说呢特别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啊，所以儿子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没有儿子就没有继承人，没有儿子呢，上帝的拣选就会落空了。那么这些事以后要看回前面的前文，到底什么事呢？啊，我们就要从蒙召那个时候开始讲了啊。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75岁，那时候他还没有儿子，上帝就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啊，那一段大家也很熟悉了。那么神说，我要你成为大国，有儿子有子孙啊，这样呢就能够继承你成为大国的产业。有了儿子，神的应许才会实现，那么亚伯拉罕呢最后才能够成为多国之父啊。那么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约最重要的那件事情，生儿子啊，成为神子民的继承人。我们来到第15章的时候，仍然是提儿子这件事情。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在15章提到神要祝福他的时候呢，亚伯兰呢就说，15章二节，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哈哈，这时候呢亚伯兰呢也开始心急了，你说你要祝福我没有儿子啊。但是亚伯兰呢他毕竟是很体贴神的心意，他就说，那好吧好吧，那生在我家的就是我的后裔了啊。他想到谁呢？那么林老师猜测呢，他想到罗德啊，罗德是他的侄儿，他离开乌尔的时候呢特别把罗德带走啊，所以他也想啊，家里没有儿子算了，那罗德就是我的后裔吧。第四节，耶和华又对他说，哦，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自己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哦，他说这人是谁？神没明说，但是神很了解亚伯兰他心里怎么想啊。亚伯兰心里一定想啊，那就让罗德来继承我的位置好了。所以神呢很直接说，这人啊，讲了亚伯拉罕心里想的那个人不是继承的，那么这个继承者一定要从亚伯拉罕而出的才叫做他的继承的儿子。我们看创世纪来到第16章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太太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做妾，希望能够从亚伯拉罕呢生一个儿子啊，最后也生了这个儿子了，叫做以实玛利了。那最后发现呢，第16章上帝说也不是啊，所以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纯正，夏甲呢是埃及人啊，所以神说这也不算，要你和撒来生的那才算啊。一样跟儿子这个主题一再出现。第17章呢，哎，同样儿子的主题也出现了。17章就讲到亚伯拉罕99岁，那么行割礼啊，立约啊。第四节，神说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多国之父。第16节，那里说撒来呢，要称为万国之母啊。17章17节，亚伯拉罕呢，就俯伏在地，喜笑，哈哈，那是一种嘲笑吧，或者一种不屑的态度啊，算了啦，既然上帝你这么说，好，那我也不要有其他的意义了。所以他的主题还是儿子继承人。 十八章呢，有三个使者来到亚伯拉罕的家里，哎，同样的一个主题。第十节说，明年你的妻子必生一个儿子。第十二节呢，就记载撒来也偷笑了。刚才十七章是亚伯拉罕笑啊，现在十八章是撒来笑。他说，我的身体都已经朽坏了，我不能生育了，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第十四节，那使者说，不要笑，明年这时候必生一个儿子。这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仍然没有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使者呢要去索多玛俄摩拉，那么亚伯拉罕呢，他也向使者求恩了哈，因为在索多玛有他最后的那个后裔之一啊，那个叫罗德的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和使者讨价还价，希望能够不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就住在那个地方，很可能将来继承他的产业的这个继承人在那个地方呀。十九章呢，同样的主题又出现。二十七节，你看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哦，他向索多玛俄摩拉的平原在那里观看的时候啊，糟糕了，那个地方被神灭掉了。所以圣经记载二十七节说，那里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呢。那我们知道罗德逃到山上去，但是呢，亚伯拉罕当时知道吗？亚伯拉罕当时不知道啊，因为罗德住到山洞去了，从此之后他就不要住到平原来了，他吓坏了啊。那么二十章就记载亚伯拉罕那时候也搬家了。如果他知道罗德还活着，相信他会去帮助罗德，把罗德接回来。所以对亚伯兰来说，对亚伯拉罕来说呢，这个他唯一的盼望没有了，罗德似乎是被焚烧掉了，被神审判了。所以这一些事以后表示上帝给他儿子的应许，但是其中的一个希望消灭了，破灭了，没有了。那么二十一章呢，就记载了撒来生了以撒，以撒的意思也是笑的意思啊，哎，重新燃起希望了。那么二十一章呢，十一二十二节呢，也说到以实玛利就离开亚伯拉罕，从此以后呢，以实玛利跟亚伯拉罕也没有再见了，直到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啊，以实玛利才回来吊丧。那么这些事以后呢，意思就是前面的盼望都已经似乎结束了，罗德没有了，以实玛利离开了。那么这些事以后告诉我们说，整个事件，整个祝福的继承人就只剩下他的儿子。就在亚伯拉罕把所有的希望寄放在以撒身上的时候，二十二章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叫他把这个儿子也献祭，也就是说把这个继承人的忠心，把这个约的忠心也一起的要除掉，唯一的继承人也没有了。神一直应许，但是人在等待，在等待，像亚伯拉罕一样一直的失望，现在有了一点的盼望，但是又要把以撒献祭。那么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哎呀，这更是艰难的一件事情，你说对吗？我可以如何信下去呢？我可以怎么样继续的跟随这位神呢？亚伯拉罕这时刻已经完全没有看见有任何的出路，加上心疼自己的儿子以撒就要献上，如何信得下去呢？我们就发现神许多时候没有发出他的声音来吩咐，神似乎静默的时候，或者神几乎静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走下去呢？神答应我们要结婚，有一个白马王子，等了好多年了，不要说白马，连驴都没有出现，我们如何走下去呢？神似乎告诉我们说，他要祝福我们，要让我们工作有升迁，但是没想到失业了，我们如何能够信下去呢？林老师在看，如果以色列民看这一段记载，他们有怎么样的反省？当他们在埃及为奴430年之久的时候啊，当然他们是听到这一个口传的事件了啊，当时还没有圣经。 那么当他们听到亚伯拉罕这个事迹的时候，说到十二章，神说我必祝福给你，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问题是，上帝啊，你的应许现在还在不在呢？对不对呢？连唯一的希望都没了，现在我苦得不得了，那你的应许在什么地方呢？林老师在想，以色列民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亚述地的时候，这些被掳的亡国奴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问神啊，你还在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以后主后七十年，以色列第二次亡国，一亡这时候亡了2000年。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面对希特勒大屠杀的时候，当他们读到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会不会也问说，神啊，你还在吗？神似乎都安静，没有出声，静默，还能够信得下去吗？好，今天呢，我们谈谈我们自己。我病了，一直都医不好，神啊，你在哪里？我失业了，我找不到工作，神啊，你在哪里？我的亲人离开我了，为什么呢？神啊，你在哪里？生活这么样的艰难，神啊，你在哪里？我的公司一直的亏钱，神啊，你在哪里？啊，我们面对神静默，似乎已经没有听我们祷告的那个时刻，我们怎么样信得下去呢？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呢，正在处理这一件事情。儿子代表神的应许，神的约，现在神要亚伯拉罕献上儿子，好像是取消了他自己的应许，删除了自己的约。会不会上帝对以色列民说，哎呀，你的事太大了，我管不了了，算了，我们结束吧，我取消这个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哎呀，你们亡国了，这件事情太辛苦了，所以啊，我不管了，我结束这个应许。会不会呢？或者我们今天求问他，他好像没有回答我们，是不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啊，我太忙了，我管不了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取消所有的应许了。神没有出声的时候，是不是神已经放弃了呢？我们如何可以走下去呢？根据一个专家的报道，他说自杀率最高的季节，最高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专家们研究呢，就是在春季的时候。为什么春季的时候自杀率那么高呢？因为许多人看见万物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这个景象，人团圆了，所以每个人都很开心。那么不开心的人呢，他就会问神啊，为什么我那么孤单？为什么就只有我挣扎？我那么惨，我很可怜，我没用啊！内心很苍白，结果呢，情绪很脆弱。神啊，你在哪里？你的应许还在吗？所以呢，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自杀。但是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这些事以后，似乎一切都没有盼望，神也没有再出声了。但是呢，整个事件就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这座山改名，改成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拉罕在他人生终结的时候对神的宣告，他的认识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凡事都有预备。他表达了神的信实的属性，神说话算话，神似乎安静不在了，好像删除了，不，原来神都在预备，神的应许是没有落空的。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把握，这是他长久以来在神面前的领受。因此他宣告，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必然听我们的祷告，他必然会带领我们。那可能弟兄姐妹你会说啊，亚伯拉罕也是因为经过这件事情了嘛，最后也没有献以撒，所以看见有羊，所以他当然可以这样说啦，神必有预备啦。那我们都还不知道啦，我们当然没办法像亚伯拉罕这样宣告啦。真的是这样吗？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呢， 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怎么会称他为信心之父呢？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22章第7、第8节。第7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父亲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我们看亚伯拉罕呢，他所到之处呢都会献祭，所以呢以撒常常和爸爸一起献祭的时候都看到有火有柴有燔祭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没有羊羔啊，第一次遇到没有祭物，所以他就问了。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第八节，这是献祭以前亚伯拉罕说的话。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啊。这是亚伯拉罕说的。所以亚伯拉罕说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不是马后炮哦，是知道神是可信的，他信这位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还以为神会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过神做事不会按照人所想的，神总是用那第101个方法来成就他自己的美事，所以他以为会这样，但他不知道神要怎么做。22章的确神用了亚伯拉罕想都没有想过的方法来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所以亚伯拉罕他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是在献以撒之前他对神的信心。巴不得在新的一年的里头，我们对神也有一个这样的信心。有一个年轻人在林老师的教会，他中学毕业，家里出了一些状况，非常的贫穷，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先工作储蓄两年，然后呢才去读书，才上大学。那么外面呢有很多的工作他都可以做，但是后来他选择我要一心侍奉神，所以他希望在教会里头呢工作两年，然后储蓄，然后读书。2016年、2017年他努力工作，他计划2018年他要去读书。他家里非常贫困，没办法帮助他去念书。就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家庭，他了解了这位弟兄他的情况，神就感动他去帮助我们这位小弟兄有机会去读书，所以呢他就给了这位弟兄足够的学费。那我们这位年轻的弟兄呢，他本来说要两年工作，2018年去读书，那我们现在就告诉他说，你2017年你今年就可以读书了。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只要我们专心的跟随他。最近他要去念书，他说我需要一个电脑，但是我也没有钱可以买电脑，怎么办呢？林老师帮他询问，结果他最少有四架可以选择的电脑，他选择了其中一架。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你信得过他吗？弟兄姐妹，如果你像亚伯拉罕，他正在走上山去要献祭，上山是很吃力的，但是记得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有时候我们人生的道路也像在上山一样，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困难，但是不要忘记信靠神，因为在困难以后我们必然能够看到耶和华以勒的神，他必然为我们预备。那听众朋友，你觉得以色列民明白这个真理吗？林老师认为以色列民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他们能够明白上帝是那位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看回历史，我们发现以色列民遇见困难的时候，就算是在亡国被掳的时候，就是在神似乎静默的时候，他们仍然用坚定的态度依靠神，用专一的态度来爱神，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在这一年的里头，我们遇见挣扎，我们遇见困难，似乎我们的祷告神也还没有应允的时候， 我们仍然用一个坚定的心来依靠他，我们用一个专一的心来爱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必然会看见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再提另外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历史，十二章是亚伯拉罕被呼召，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的完结篇。那这两章呢，亚伯拉罕都面对了试验，从神而来的试验。十二章呢，是以神的呼召为开始，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乌尔，这是一个很大信心的考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辛苦吗？辛苦。难吗？很难。22章呢，是以色列神呼召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一个很大信心的考验。难吗？也是很难。两个呼召呢，都要亚伯拉罕放弃一些的东西。12章要他放弃朋友、亲人、熟悉的地方、长大的地方，恐怕在那个地方他小有名气，放弃地位，放弃当时的名誉。第22章呢，是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要放弃这个儿子。神以这个两个考验成为亚伯拉罕的开始和结束的试验。但是林老师想问的是，这两个试验您认为哪个比较难呢？当然两个都很难了，但是当我们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22章比较难一点。怎么说呢？12章是带应许的考验，对吗？那里的应许有说到我必赐福给你成为大国，那是一个有应许的考验。但是22章呢，是没有应许的。神就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没有提出应许，应许是以后的事情所以22章呢有一点难。而另外一个更难的地方呢，就是十二章的考验是放弃过去，不过告诉他说前途还不错，所以放弃过去不要紧，我们要面向未来，我们前面重新再来，就好像我的孩子到国外读书一样他也离开自己的本家，离开他的朋友圈子，过去成长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求学以便得到更好的未来。但是22章呢，不是放弃过去，是放弃未来。对希伯来人来说，儿子就是未来，儿子就是继承人。所以亚伯拉罕22章要献上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献了就没有未来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来应用一下。十二章是说到2016年有很多的损失，好，那我放弃2016年，2017年我再来，有应许，有收获。但是22章说的是2016年有很多的损失，但是我可以为了神2017年，我愿意为神放弃更多的获得，我今年愿意为神放弃更多的丰富，更多的机会，我都无所谓。2016年我有很多的损失，2017年恐怕有更多的损失，但是为了神，我愿意放弃发展，无所谓。就算没有前途，但是我有神，那我就愿意了。听众朋友，有谁愿意这样的为神、爱神的吗？放弃过去很难，但是放弃将来是难上加难。所以弟兄姐妹，你在2017年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献给神吗？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献上将来，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献上儿子，神怎么应许他呢？神应许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 天上的星一样多，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想到圣经里头的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也是献上将来，对不对呢？不吃王的膳恐怕会砍头的，宁愿丢到火葫芦里头，宁愿被丢到狮子坑的里头，这些都是献上未来。结果呢，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全国位列第三，神祝福他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们看所罗门，他也一样献上将来的所有的好处，他只求智慧能够管理神的家。结果呢，神说连你没有求的一切的好处我都会给你，你都会得着，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认识一位姐妹，当她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主修是跟打坐或者是跟灵界有一些关系的。那么这位姐妹知道呢，不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得罪上帝，因为上帝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你不可以立偶像，所以她知道她不能够在这个主修的这一科去得罪神。但是如果是主修的话呢，你没修这科你是永远不能够毕业的。祷告了很久，林老师也为他祷告，结果他那一天鼓起勇气告诉他的老师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这样做，我不能够和大家一起打坐，我也不愿意和大家一起跳那个有灵交关系的舞。他本来以为老师听了以后会非常的生气责备他不给他毕业，结果呢，感谢神，这个老师听完了以后，那么老师就说，那无所谓啦，当大家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在旁边啊，你去读圣经就可以了。哦，感谢主，整件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困难，可以毕业的。甚至呢，老师后来在班上说，哎呀，我看你们啊，这一班都不大喜欢打坐啊跳这些的领舞的了，所以呢我们就取消吧，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哈哈，一件一件的事情神都开路了，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结果我知道这位姐妹四年下来总平均的分数她是全系的第一名毕业。弟兄姐妹，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你愿意把你的将来献给神吗？在新的一年有不少的励志，我今年要做什么，我今年要学什么，我今年要到哪里去，有很多的志愿，好，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有谁愿意说，神啊，就算今年比往年更差，我也愿意，因为我为了你的缘故，我要服侍你。有没有人对神说，神啊，我一生为己无所求，我全都交给你，我把我的前途交给你，你来帮助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励志，好使我们的生命去常常经历主是那一位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的主。有一次马丁路德他问一个问题，他说，有谁会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呢？他的太太听了以后说，有，但这不是人做的，是神自己将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为人类了。亚伯拉罕献上儿子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他自己也蒙受了丰富的经历，神献上他的爱子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而自己呢也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弟兄姐妹，愿今年我们立志全心为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可以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祈求你在这一年，当我们祈求你的时候，你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既或我们似乎没有听见主你的声音，既或我们似乎没有感觉主你在带领我们，但是让我们仍然艰辛的依靠你，专一的爱你，好使我们能够经历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主啊，在这一年也求你帮助我， 让我献上我的身心灵全部为主，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全然的奉献给你，也好使我们能够成就你的美意，也经历你是那位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的神。也愿主悦纳我的献上，求主祝福引导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跟你走。